窦如宁的儿子名叫季，孙子名叫玉，杨绍的儿子名叫熊，王雅的儿子名叫世基，韩雄的儿子名叫秦，贺若敦的儿子名叫毕，弟弟名叫义。窦如宁字永安，是昌黎图河人，他的祖先原本姓慕容，是燕国北地王慕容金的后代，高祖父名叫盛，在燕国任职，皇始初年归顺北魏，被任命为长乐郡守，赐姓窦如氏。有人说北方人称归义为窦如，因此以之为姓，又有人说是因为避难而改姓，不清楚哪种说法正确。父亲名叫常，担任北魏柔玄镇江，有威严，被当时的人称道。武成年间，因为窦如宁的功勋，追赠他为柱国大将军、少保、涪陵郡公。窦如宁年少时骁勇果敢，有志向气节，身高八尺，容貌俊美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北魏永安年间，以别将身份跟随尔朱天光进入关中，因为击败末期丑奴的功劳，被赐予灵寿县南的爵位。他曾经在平凉川与梁定相遇，一起练习射箭，于是相距百步悬挂梭草来射，七发五中。梁定佩服他的才能，赠送了很丰厚的礼物。天光失败后，窦如宁跟随侯莫陈越，等到周文讨伐侯莫陈越，窦如宁和李泌前来归顺。孝武帝西迁，窦如宁因为奉迎的功劳被封为河阳县伯，后来晋爵为公。他跟随周文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击败沙苑的敌人，被授予魏大将军兼大都督。大统七年，他跟随于锦在上郡击败姬胡首领刘平福。等到梁定反叛，窦如宁被任命为军司，监督陇右诸军事。贼人平定后，他升任侍中、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九年，他跟随周文迎接高仲密，与东魏在邙山交战，升任左卫将军，晋爵为范阳郡公。大统十六年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羌族首领棒骑铁聪和郑无仇等人反叛，窦如宁讨伐平定他们。恭帝二年，改封为武阳郡公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授予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年，出任同州刺史，升任大司寇，晋封为楚国公，十亿万户，另外分食盐亭县一千户的租户。保定四年，被任命为齐州刺史。恰逢大军东征，窦如宁带病从军，他死于同州。追赠太保、十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谥号昭。当初窦如宁没有儿子，收养了弟弟窦如永恩的儿子窦如季。等到他生了儿子窦如赞，亲属都请求以窦如赞为继承人。窦如宁说，兄弟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我有什么可选择的呢？于是让窦如季继承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等到窦如宁去世，窦如季继承了爵位。窦如季字定东，出生时周文亲自到窦如宁家庆贺，当时正逢刚击败齐军，周文因此给他取字为定东。窦如季聪明领悟，有气量格局，最初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被封为义安县侯。周敏帝接受禅让后，授予他稍伯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为丹阳郡公。明帝时担任左武伯中大夫。窦如季自认为经书学业未通，请求解除职务，到鹿门学游学。皇帝赞许他，下令他以原官职就学。齐王宇文娜娶了窦如季的妹妹为妃，恩宠礼遇更重。武帝继位后，魏源的烧当羌因为饥荒作乱，因为窦如季有才能谋略，被任命为魏州刺史。他实施了很多仁政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，出现了很多祥瑞。乌蜀山俗称高乌垄，山下是渭水的源头，那山有千仞绝壁，向来缺水，羌人为此苦恼。窦如季的马蹄踩过的地方，忽然有飞犬涌出，有白色乌鸦飞到厅堂前御厨后才离开，有白狼出现在香武，百姓为此编了歌谣：我有丹阳，山出玉江，寄我人仪，神物来降。百姓一而称那泉水为玉江泉。后来他遭遇父亲丧事，哀伤过度，形体憔悴，继承爵位为楚国公。大相二年，多次升迁到利州总管，不久被任命为柱国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益州总管王谦作乱，窦如季还城固守。王谦的部将达西季等人进攻，堆起土山， 在城墙上凿了70多个洞穴，筑坝拦江来灌城。窦卢济当时守军不过2000人，昼夜抵抗。经过40天，梁瑞的军队将要到达，贼军解围撤退。窦卢济被授予上柱国，赐予他一个儿子中山县公的爵位。开皇年间担任夏州总管。皇帝因为他家贵盛，功勋显著，后来为汉王杨亮娶了他的女儿为妃，恩遇更加深厚。开皇7年，因追念他守卫利州的功劳，下诏让他实始州临津县千户的租税。开皇10年，因病被征召回京城，下诏让诸王都到窦卢济的府邸，宫中使者探问，路上不断。去世后谥号襄，儿子窦卢贤继承爵位。窦卢贤官至显州刺史、大理少卿、武奔郎将。二儿子叫窦卢玉。窦卢玉字道生，年少时英武果敢，有气节。汉王杨亮出镇滨州时，窦卢玉以妃兄的身份担任王府主簿，因为征讨突厥的功劳被授予仪同三司。等到杨帝即位，杨亮采纳恣意王魁的计谋作乱，窦卢玉苦苦劝谏，杨亮不听。窦卢玉对他弟弟窦卢毅说，我单人匹马归顺朝廷，自然能免祸，但这是为自己打算，不是为国家，现在暂且假装顺从，以便考虑后继。窦卢玉的哥哥显州刺史窦卢贤对皇帝说，我的弟弟窦卢玉一向心怀志节，一定不会顺从叛乱，只是被凶威逼迫不能实现。我请求从军，与窦卢玉内外呼应，杨亮不值得忧虑。皇帝同意了。窦卢贤秘密派家人带着敕书到窦卢玉那里与他谋划。杨亮将要前往界州，命令窦卢玉与总管属官朱涛留下守卫。窦卢玉与朱涛商议抗拒，朱涛服役不从，窦卢玉追上杀了他。当时杨亮的司马黄甫旦因劝谏被囚禁，窦卢玉放他出来与他合谋。还有开府盘石侯素琴武等人关闭城门抗拒杨亮。部署未定，有人告诉了杨亮。杨亮进宫，城被攻陷，窦卢玉遇害，时年28岁。杨亮被平定后追赠大将军，封正义县公，谥号敏。儿子窦卢院师继承爵位，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大业初年实行新令，五等爵位全部废除。不久皇帝又下诏改封他为雍丘侯，再次由窦卢院师继承。窦卢赞因为窦卢宁的功勋，建德初年被赐予华阴县侯的爵位，多次升迁到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晋爵为武阳郡公。窦卢永恩年少时有见识度量，与窦卢宁一起归顺周文，因为迎接孝武帝的功劳被封为新兴伯，多次跟随征讨都有功劳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周孝敏帝登基后被授予善州刺史，改封为沃野县公。保定元年入朝担任司会中大夫。窦卢宁被封为楚国公，请求用原先封的武阳郡3000户增加沃野的封地，下诏同意。窦卢永恩死于任上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敬。儿子窦卢通继承。窦卢通字平东，又名惠，宽厚有气量格局。在周朝时因父亲的功劳被赐予临真县侯的爵位，改封为沃野县公，官至开府北徐州刺史。开皇初年晋爵为南陈郡公，娶了隋文帝的妹妹昌乐县长公主，历任定向二州刺史、下红二州总管都以宽厚仁惠著称，死于任上。儿子窦卢宽继承。杨绍字子安，是弘农华阴人，祖父杨兴任北魏新平郡守，父亲杨国任中散大夫。杨绍年少时慷慨有志气谋略，多次跟随征伐，力战有功。普泰初年被封为平乡县男。大统元年晋爵为冠军县公。大统4年担任夫城郡守。杨绍性情宽恕正直，同时有威严仁惠，百姓因此安定，多次升迁到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夫州刺史，被赐姓赤闾隐士。周孝敏帝登基后晋爵为躺城郡公，官至大将军。去世后追赠城文等8州刺史。儿子杨雄继承。杨雄最初名叫杨惠，容貌俊美，有气量气度，雍容娴雅，举止可观。周武帝时担任太子司吕下大夫。 皇帝巡幸云阳宫，魏王宇文直作乱，袭击肃章门，杨雄迎击并击退了他，被封为武阳郡公，升任右卫上大夫。大象年间晋爵为虞国公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雍州牧毕王宇文贤阴谋作乱，杨雄当时任别驾，知道他的阴谋，就告诉了文帝。宇文贤被处死，杨雄因功被授予柱国，雍州牧仍兼任相府虞后。周宣帝下葬时，为防备诸王有变，命令杨雄率6000骑兵送到陵墓所在地，升任上柱国。文帝受禅后，杨雄被任命为左卫将军兼宗正卿，升任右卫大将军，参与朝政，被封为广平王，将愚公的爵位另封给一个儿子。杨雄请求封给弟弟杨士贵，朝廷同意了。有人上奏说高炯结党营私，皇帝在朝中提到此事，杨雄极力申明其虚假，皇帝也认为确实如此。杨雄当时贵宠冠爵一时，与高炯、余庆泽、苏威并称为四贵。杨雄宽容待世，朝野都注目于他。皇帝暗中猜忌他，不想让他掌管兵马，于是改授他为司空，外表以示忧宠，实际上剥夺他的权利。杨雄于是闭门不与宾客交往，不久改封为清章王。仁寿初年，皇帝认为清章的封号不符合他的声望，命令直方进献地图，指着安德郡对群臣说，这个称号足以与明德相称，于是改封为安德王。大业初年，杨雄被授予太子太傅。元德太子去世后，他减叫郑州刺史，升任怀州刺史、金兆尹。皇帝亲征吐谷浑，下诏命杨雄总管交河道诸军。回来后改封为冠王。辽东战役时，减叫左翼卫大将军出辽东道，驻军卢河镇时染病去世，皇帝因此罢朝，下诏命鸿胪卿监护丧事。有关部门请求谥号为义，皇帝说王道高雅脱俗，德冠生灵，于是谥号为德，追赠司徒、相国等十郡太守。儿子杨公仁官至吏部侍郎。杨公仁的弟弟杨深性情和厚，颇有文学修养，历任益州刺史、淮南郡太守。父亲去世后被启用为司隶大夫。辽东战役时，杨玄敢反叛，他的弟弟杨玄纵从皇帝所在之处逃往他哥哥那里，路上遇到杨深，杨深避开人私下交谈了很久。司隶刺史刘修文上奏了此事，当时杨公仁在外领兵，皇帝搁置了这件事。杨深忧虑，发病而死。杨雄的弟弟杨达，字世达，有学问品行，在周朝任职，官至仪同内史下大夫，被封为遂宁县男。文帝受禅后，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，晋爵为子，升任兼吏部侍郎，加开府，转任内史侍郎、善、正、赵三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平定陈朝后，皇帝品评天下州县长官，杨达被评为第一，被提拔为工部尚书，加上开府。杨达为人宽厚，有气度。杨素常说，有君子容貌兼有君子心性的，只有杨达而已。献皇后和文帝的陵墓制度，杨达都参与了规划。杨帝继位后，转任纳言，兼任营东都副监。辽东战役时，兼任右武卫将军，升任左光禄大夫，
死于军中。
追赠吏部尚书、史安侯，谥号公。王雅，字度荣，是陕西新筑人。年少时沉毅，木讷寡言，有胆量勇气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周文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入军，因功被赐予居庸县子的爵位。跟随周文在潼关擒获窦泰。沙苑之战时，王雅对他所部的人说，敌军大概有百万，现在我们不到万人，按常理论确实难以与敌，但相公神武以顺讨逆，哪里计较多少，大丈夫不在此时破贼，还活着干什么。于是披甲出战，所向披靡，周文认为他勇壮，又跟随在邙山作战。当时大军失利，诸将都撤退，只有王雅独自抵抗，敌人见他无后继，步兵骑兵竞相前进，王雅左右奋力攻击，斩杀九人，敌军稍退，王雅才返回。周文感叹说，王雅全身都是胆啊。晋爵为伯， 多次升迁到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帝初年被任命为汾州刺史，他励精为政，百姓民众乐服归附，从远处来归附的有700多家。死于夏州刺史任上，儿子王世基继承。王世基容貌魁伟，腰带实围，风神爽拔，有人杰的仪表。在周朝时，殷公被授予上仪同，封为长子献公。隋文帝受禅后，晋封为宜阳郡公。高炯赞赏他的才能，对他很好。王世基曾对高炯说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朝的臣子，国家沦丧怎么办？高炯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。不久被授予齐州总管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他率领水军从齐水直趋九江。殷公升任柱国、荆州总管。后来贵州人李光世作乱，王世基以行军总管身份讨伐平定之，升任上柱国，很受器重。王世基看到皇帝性情猜忌刻薄，功臣多获罪，因此纵酒，不与执政的人谈论时事。皇上认为他有酒疾，让他住在宫内，让医生治疗。王世基假装病愈，才得以回到府地。等到征讨辽东时，王世基与汉王杨亮同为行军元帅。到柳城时，染病返回，被任命为凉州总管，命令700名骑兵送他到任所。不久，他的亲信安定人黄甫孝协犯了罪，官吏追捕他，他逃亡到王世基那里，王世基没有收留，因此两人结下怨恨。黄甫孝协最终被发配到贵州防守，侍奉总管林湖西，林湖西对他也不以礼相待。他十分困窘，于是侥幸上书告发谋反，说王世基曾让道士看他的贵贱之相，道士说你应当做国主。王世基对他妻子说，夫人应当做皇后。又将要前往凉州时，他的亲信对王世基说，河西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，可以图谋大事。王世基说，凉州土地广阔，人烟稀少，不是用武的地方。因此王世基被征召审查此事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左卫大将军袁明、右卫大将军袁胄、左仆射高炯都与王世基交往，接受了他明码的赠礼。王世基最终被处死，袁明、袁胄等人被免官，黄甫孝协被任命为上大将军。韩雄，字木兰，是河南东原人。他的祖父韩景在孝文帝时任者阳郡守。韩雄年少时勇敢有力，体力过人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将帅的才能谋略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韩雄便慷慨激昂，有建立功业的志向。大统初年，他带着属下60多人在洛溪起兵，几天之内部众达到上千人，与河南邢台杨居形成犄角之势。每次超略东魏，所到之处都能取胜。东魏洛州刺史韩贤将情况上报，叶成于是派军司慕容绍宗与韩贤合力讨伐韩雄。交战几十回合，韩雄的部众几乎全部损失，他的兄长及妻子儿女都被韩贤俘获，准备处死。韩贤派人告诉韩雄说，如果韩雄来了，就都赦免他们。韩雄于是到韩贤军中，随即跟随韩贤返回洛阳。他暗中拉拢韩贤的党羽，谋划袭击韩贤。事情泄露，他逃走脱身，到弘农拜见周文，被封为武阳县侯，被遣送回乡里，再图进取。韩雄于是召集义众，跟随独孤信进入洛阳。邙山之战中，周文命韩雄在险要道路上拦截齐神武。齐神武大怒，命令三军合力攻取韩雄。韩雄突围得以幸免，被任命为东徐州刺史。东魏雍州刺史郭树略与他的辖境接壤，成为边境祸患。韩雄密谋对付他，轻装带领10名骑兵夜间进入齐境，埋伏在路边，派都督韩氏在郭树略的诚意穿上东魏人的衣服，假装是从河阳叛逃投奔关西的人。郭树略出城追赶，韩雄从后面射箭，两发都命中，于是斩下郭树略的首级，被任命为河南尹，晋爵为公。不久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议中正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新义郡公，赐姓宇文氏。明帝二年被任命为都督、中州刺史。韩雄长期在边境，完全了解敌人的虚实，每次率众深入，不避艰难。前后经历45次战斗， 虽然时有胜负，但韩雄的志气更加雄壮，东魏非常忌惮他。他在镇所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五州诸军事，谥号为威。他的儿子韩擒继承爵位。韩擒，字子通，年少时慷慨激昂，以胆略著称，容貌魁梧高大，有英雄豪杰的外表，生性又喜爱读书，经史百家的书都略知大意。周文见到他感到惊异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交游集会，因军功逐渐升迁为仪同三司，继承爵位新义郡公。武帝讨伐北齐时，韩擒说服独孤永业在金庸城投降，等到平定范阳，加授上仪同、永州刺史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升迁为河州刺史。陈朝将领真庆、任蛮奴、萧摩诃等共同声援，频繁侵犯江北，前后进入国境。韩擒多次挫败他们的锋芒，陈人丧气。开皇初年，隋文帝暗中怀有吞并江南的志向，任命韩擒为泸州总管，把平陈的任务交给他，很为敌人所忌惮。等到大举伐陈，以韩擒为先锋。韩擒率领500人夜间渡江，袭击采石，守军都喝醉了，于是攻占采石，进攻姑熟，半天就攻克了。驻军在新陵，江南父老一向听闻他的威信，前来拜见军门，昼夜不绝。陈朝将领樊询、鲁士珍、田瑞等相继投降。晋王派行军总管杜彦与韩擒合军，陈叔宝派领军蔡征守卫朱雀行，听说韩擒将至，部众恐惧而溃散。任蛮奴被贺若弼击败，抛弃军队投降韩擒。韩擒率精锐骑兵直入朱雀门，陈人想交战，任蛮奴安抚他们说，老夫尚且投降，诸位还做什么？众人都散逃。于是平定金陵，擒获陈主陈叔宝。当时贺若弼也有功劳，于是下诏给晋王说，这两位公我本来委任他们，全不符合我的意思，以名臣的功劳成就太平大业，天下盛世，哪里超过这个。又下幽诏给韩擒和贺若弼说，伸张国威于万里之外，宣扬朝廷教化于一方，使东南人民都脱离苦难，数百年的贼寇在十天内扩清，这全是公的功劳，高明充满宇宙，盛业光耀天地，远听前古，很少听说有匹敌的。班师凯旋，确实知道不远，思念之甚，寸阴如年。等到回京，贺若弼与韩擒在皇帝面前争功，贺若弼说，臣在蒋山死战击破他们的精锐士卒，擒获他们的骁将，镇扬威武，于是平定陈国。韩擒几乎不交兵，哪里是臣的对手。韩擒说，本来奉明旨令臣与贺若弼同时攻取纬都，贺若弼竟敢提前，遇到敌人就交战，导致将士死伤很多。臣率领轻骑500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服任蛮奴，擒获陈叔宝，占据他们的府库，亲赴他们的巢穴。贺若弼到傍晚才敲北掖门，臣开门接纳他，这不过是旧罪不暇，哪里能与臣相比。皇帝说，两位将领都合得上等功勋。于是晋升上柱国，赐物8000段。有关部门弹劾韩擒放纵士兵淫污陈宫，因此不能得到国功和实际实益。大军刚出发时，皇帝敕令有关部门说，亡国的物品我一样也不收入府库，可以在院内住5个朵，应当全部赐给文武百官进行大赦，以获取他们。到这时，皇帝御驾玄堂，大规模陈列陈朝的奴婢货会，召集王公文武官7品以上、5支领兵都督以上以及各位考使射箭获取。在此之前，江东有民谣说，黄斑青葱马发自寿阳寺，来时冬气末，去日春风始，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韩擒本名韩擒武，平陈之际又骑青葱马，往返时节与歌谣相应，到这时才明白。后来突厥来朝见，皇帝对突厥说，你听说江南有陈国天子吗？回答说，听说了。皇帝命左右带突厥到韩擒面前，说，这就是擒获陈国天子的人。韩擒严厉地看着他，突厥惶恐不敢抬头看，他的威严容貌如此，令封寿光县公，实际10亿千户，以行军总管屯驻京城，预备胡寇，随即任命为凉州总管，不久被征召回京，恩礼特别优厚。 没多久，他的邻居老妇人看见韩琴门下的仪仗侍卫非常盛大，如同王者，老妇人感到奇怪而询问。其中人说，我来迎接王，忽然不见。又有人病重，忽然惊跑到韩琴家说，我想拜见王。左右问什么王，回答说，阎罗王。韩琴的子弟想打他，韩琴阻止说，身为上柱国，死做阎罗王也足够了。于是卧病去世，他的儿子韩世鄂继承爵位。韩世鄂风流倜傥，勇猛快捷，有父亲的风范。杨玄感作乱时被引为将领，每次战斗都率先登城。杨玄感失败后被官吏拘捕，当时皇帝在高阳，被送到刑在所。韩世鄂每天让看守的人买酒菜来畅饮，扬言说，我早晚要死，不醉做什么。渐渐以酒敬给看守的人，看守的人与他亲近，于是喝酒令其醉，因此得以逃奔山贼，不知下落。韩琴的母亲弟弟韩僧寿，字玄庆，也以勇烈闻名。周武帝时为世伯中吕下大夫，隋文帝掌权后跟随韦孝宽平定尉迟迥，因功受任大将军，封为昌乐县公。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安州刺史，当时韩琴为泸州总管，朝廷不想让他们兄弟同在淮南，转任雄为二州刺史，进爵广陵郡公。不久以行军总管在鸡头山击败突厥，后因事被免职，几年后再次被任命为豫州刺史。突厥非常忌惮他，后检叫灵州总管事，跟随杨素击败突厥，进位上柱国，改封江都郡公。杨帝即位后封为新蔡郡公，从此不再被任用。大业五年，跟随皇帝巡幸太原，当时有京兆人达西通的妾王氏能清歌，朝臣多相互叫去观看，韩僧寿也参与了，因此被除名。不久命他复位，在京师去世。他的儿子韩孝基，韩僧寿的弟弟韩弘，字叔明，年少时骁勇，善骑射，体力过人，在北周任职，以军功拜大都督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跟随韦孝宽击败尉迟迥，加授开府，封甘棠县侯。等到皇帝受禅，进爵为公。开皇九年，平陈之后，授行军总管。等到陈朝平定，晋王杨广大猎于蒋山，有猛兽在围中，众人都害怕，韩弘持马射之，应弦而倒。陈朝诸将列官都赞叹佩服，晋王大喜，赐肩百匹。不久以公家柱国，拜蒋州刺史，转任连州。当时突厥屡次成为边患，朝廷以韩弘骁勇，令其检校朔州总管事，不久拜代州总管。仁寿元年，突厥达头可汗范塞，韩弘率豫州刺史刘龙、大将军李耀王抵御，在恒安遇到敌人，众寡不敌，韩弘四面搏战，身受重伤，将士沮丧，敌人全部兵力包围他们，箭如雨下。韩弘假装与敌人和解，包围稍有松懈，韩弘率所部突围而出，死者大半，杀敌也加倍。韩弘及李耀王被除名，刘龙竟因此被处死。杨帝北巡至恒安，见白骨遍野，问是臣，说这是以前韩弘与敌人作战的地方。帝怜悯感伤，收葬骸骨，命五郡僧人为设斋供，拜韩弘为陇西太守。不久朱牙人王万昌作乱，诏令韩弘平定，以公家金子光禄大夫，领郡如故。不久王万昌的弟弟王仲通又叛，又诏令韩弘平定。还事不久，玄玉病去世。贺若敦，河南洛阳人，他的祖先居住在漠北，世代为部落大人。曾祖父贺若岱，魏献文时入国，为都官尚书，封安富县公。祖父贺若福连，侍卫，位至云州刺史。父亲贺若统，永健不喜欢文学，以祖荫为秘书郎。永安初年，从太宰袁天穆讨伐行稿，以功封当亭子。其神武初起时，以贺若统为颍州长史。他拘捕刺史田训，率州投降，拜兖州刺史，赐爵当亭县公，历任北雍、恒二州刺史。去世，赠司空公，谥曰哀。贺若敦年少时很有气概才干。贺若统将要拘捕田训时，担心事情不成， 又因泪若计多难以自拔，犹豫了很久。贺若敦十年时期进策赞成其谋，贺若统流涕听从，于是定计归西。当时群盗风起，大龟山贼张世显暗中来袭贺若统，贺若敦挺身出战，亲手斩杀七八人，贼乃逃走。贺若统大喜，对左右僚属说：我少从军旅，战阵不止一次，像这个孩子这般年纪的胆略未见其人，非为能成我门户，也当为国名将。第二年，从河内公独孤信在洛阳被围，贺若敦弯30弓，箭不虚发。独孤信于是对周文说：引至麾下，授都督，封安陵县伯。曾从教列甘泉宫，当时围猎的人不齐，受多乐意。周文大怒，人皆战栗，围内唯有一路，不久也突围而走。贺若敦跃马追击，路跑上东山。贺若敦弃马步行追至山半，便抓住他下来。周文大喜，诸将因此得以免罪，累迁太子庶子。废帝二年，拜右卫将军。不久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广乡县公。当时民暑初开，人情上梗。巴西人乔烟据南凉州，与凉西江州刺史王开业互为表里，煽动群蛮。周文令贺若敦讨平之，进爵武都郡公，拜点四中大夫，不久为荆州都督。蛮率向白彪、向吴子王等聚众为寇，围逼信州，诏令贺若敦与开府田弘复旧，未至而成以县，乃进军追讨，遂平信州。这年，荆州蛮率文子荣自号仁州刺史，又令贺若敦与开府潘昭讨伐擒获文子荣，并俘虏其众。武成元年，入朝担任军司马。陈国将领侯恬、侯安都等人围攻逼近襄州，阻断粮食援军，于是命令贺若敦渡江赶去救援。贺若敦连续作战击败侯恬，乘胜进军驻扎在襄州。不久秋水泛滥，长江水路被阻断，粮食援军断绝后，担心侯恬等人知道他们粮食短缺，便在营内堆积许多土堆，上面覆盖上米，召集附近村民假装有所询问，随即让他们离开。侯恬等人听闻后果然相信了。贺若敦又增修营垒，建造房屋，显示要长期坚守。襄州、罗州之间于是荒废了农业，侯恬等人无可奈何。起初当地人多次澄清便船只，装载米粟以及笼装鸡鸭来供应侯恬军队。贺若敦对此感到忧虑，便伪装成当地人，在船中埋伏假释。侯恬的士兵望见后，以为是送物资的船来了，争相前来夺取贺若敦的假释，于是擒获了他们。又有贺若敦军中多次有叛逃者骑马投奔侯恬，侯恬总是接纳他们。贺若敦又另外取来一匹马，牵着走向船边，让船上的人迎头用鞭子抽打他，这样反复多次，马便害怕上船。后来在江岸埋伏士兵，派人骑着这匹怕船的马去招引侯恬军队，假装说要投靠，侯恬便派兵迎接，争相来牵马。马既然怕船不肯上，伏兵发起攻击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此后即使真有运送粮饷和逃亡投奔侯恬的人，侯恬还以为是贺若敦的诈计，都不敢接纳。相持一年多，侯恬无法制服他，请求借船送贺若敦渡江。贺若敦担心其中有诈，对他说：退离我100里，我就为你离开。侯恬等人于是留下船只，率兵撤离渡口道路100里。贺若敦观察后知道不是诈计，便整顿部队返回。在军中病死的人有5-6%。进攻宇文护因为贺若敦丢失土地没有功劳，将他除名。保定五年，多次升迁至中州刺史，镇守函谷。贺若敦仗势有功而自负，看到同辈都成了大将军，唯独自己没有晋升，加上襄州之战全军而返，反而被除名，常常口出怨言。进攻宇文护发怒，将他征召回京，逼迫他自杀。临行时喊来儿子贺若弼，对他说：我本想平定江南，但心愿没有实现，你应当完成我的志向，我因口舌而死，你不能不深思。于是用锥子刺贺若弼的舌头出血，告诫他要谨慎言语。建德初年，追赠为大将军，谥号为烈。贺若弼字辅伯，少年时就有大志，勇猛善战，擅长骑马射箭， 懂得写文章，广泛涉猎书籍，有盛名。北周齐王宇文宪听说后敬重他，引荐他为继室，封为当庭县公，升任小内史。与韦孝宽讨伐陈国，攻占数十座城池，贺若弼的计策居多。受任寿州刺史，改封为襄邑县公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尉迟迥作乱，文帝担心贺若弼生变，派长孙平乘一马赶去取代他。等到隋文帝寿善即位，暗中怀有平定江南的志向，访求可以担任此任的人，高迥推荐贺若弼有文武才干，于是任命他为吴州总管，把平定陈国的事交给他，贺若弼欣然以之为己任，与寿州总管袁雄共同镇守重镇。贺若弼赠给袁雄的诗中说，交河票其木，河浦伏波营，物使其临上，无我二人名。献上攻取陈国的十条策略，皇上称赞，赐给他宝刀。开皇九年，大举讨伐陈国，任命贺若弼为行军总管。将要渡江时，洒酒祝告说，贺若弼亲自秉承朝廷谋略，远扬国威，如果福善祸赢，大军顺利渡江，如果事情有违，能葬身江于腹中，死也无憾。在此之前，贺若弼请求沿江防守的士兵，每当交接时一定要在溧阳集中，于是大量排列旗帜，营帐遍布原野。陈国人以为大军到来，出动了全国兵马，等知道是防守士兵交接，他们的部众又散去，后来习以为常，不再防备。到这时，贺若弼率大军渡江，陈国人没有发觉，袭击陈国南徐州，攻占了他，擒获刺史黄克。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，有士兵在民间买酒，贺若弼立即斩杀了他。晋军驻扎在蒋山的白土岗，陈国将领卢广达、周志安、任蛮奴、田瑞、孔范、萧摩诃等率精兵抵抗，田瑞率先来犯，被击退，卢广达等人相继进攻，贺若弼的军队多次退却。贺若弼揣测他们已经骄傲，士兵将要懈怠，于是督率万名将士拼死作战，于是大败陈军。部下开府仪同三司元明擒获萧摩诃送到，贺若弼命令左右拉出去斩首。萧摩诃神色自若，贺若弼释放了他，并以礼相待，从北掖门进入。当时韩擒虎已经擒获陈叔宝，贺若弼到来，叫陈叔宝来看。陈叔宝惊慌恐惧，流汗不止，双腿发抖，再三跪拜。贺若弼对他说，小国之君面对大国之卿跪拜是礼数，入朝后不失为归命侯，不必恐惧。不久，贺若弼怨恨没有抓获陈叔宝，于是与韩擒虎互相辱骂，拔刀而出，命令蔡指替陈叔宝写降表，让他乘罗车归附自己，事情没有成功。皇上听说贺若弼有功，非常高兴，下诏表彰他。晋王杨广因为贺若弼提前决战，违抗军令，于是将贺若弼交给官吏处置。皇上用一马召见他，见面后迎接慰劳说，平定三吴是你的功劳，命他登上御座，赏赐物品8000段，加官上柱国，晋爵宋国公，十封相邑3000户，加赐宝剑、宝带、金瓮、金盘各一个，以及制伪善、躯盖、杂彩2000段，女乐2部，又赐陈叔宝的妹妹为妾，受任右领军大将军。平定陈国后6年，贺若弼撰写他的策略上奏，称为御寿平陈7策。皇上不加审阅，说，你想宣扬我的名声，我不求名，你应当自己记载在家传中。7策是，第一，请求在广陵驻扎10000军队，轮番交替。陈国人起初看到有所防备，后来习以为常，等到大军南伐，不再怀疑。第二，让军队沿江时常打猎，人马喧闹，等到军队临江，陈国人以为是打猎。第三，用老马多买陈国船只而藏匿起来，买破旧船只50-60艘放在水沟中，陈国人窥见以为我国没有船。第四，在扬子津堆积芦苇高的遮蔽舰船，等到大军将要渡江，才突然疏通水沟与江相通。第五，将战船涂成黄色，与骷髅同色，所以陈国人没有预先察觉。第六，先攻取金口仓库，迅速占据白土岗，把兵力置于死地，所以一战而胜。第七，陈奉旨，军队已一举。到平定金口时， 俘虏5000多人便全部发给梁氏慰劳遣散，交付他们的敕书，命令从别路宣告小玉。因此大军渡江，无不如草倒伏。17日之间，南到灵异，东到大海，西到象陵，全部平定，转任右武后大将军。贺若弼当时显贵兴盛，地位声望隆重，他的哥哥贺若龙为武都郡公，弟弟贺若简为万荣郡公，都是刺史列将。贺若弼家的珍宝玩物不可胜数，婢妾穿着绮罗的有数百人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贺若弼自认为功名在朝臣之上，常常以宰相自诩。不久杨素为右仆射，贺若弼仍然是将军，心中很不平，表现在言语神色上，因此被免官，贺若弼怨恨更加深重。后来几年，贺若弼被投入监狱，皇上对他说，我任命高炯、杨素为宰相，你常常公开说这两人只配吃饭，是什么意思？贺若弼说，高炯是我的老友，杨素是我舅父的儿子，我都知道他们的为人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。公卿上奏贺若弼心怀怨恨，罪当处死。皇上说，臣下执法不能改移，你可以自己寻求活命的理由。贺若弼说，臣依仗至尊的威灵，率8000兵渡江，即擒获陈叔宝，私下希望以此活命。皇上说，这已经格外酬赏，何必再提。贺若弼说，平定陈国时，诸公议论不许臣行动，臣推心为国，以蒙格外重赏，现在又格外希望活命。皇上低回多日，爱惜他的功劳，特令除名。一年多后，恢复他的爵位。皇上也猜忌他，不再任用，但每逢宴饮赏赐，待他很优厚。开皇19年，皇上驾临仁寿宫，宴请王公，下诏贺若弼做五言诗，词意愤恨埋怨，皇帝看后宽容了他。第二年春天，贺若弼又有罪，在拘禁之所吟诗自如。皇上责备他说，人有性善行恶的，你的作恶与行动相伴。有三太猛，嫉妒心太猛，自以为是非议他人心太猛，目无尊上心太猛。从前在周朝已经教唆别人儿子反叛，这颗心终究不能改吗？另一天，皇上对侍臣说，当初要平定陈国时，贺若弼对高炯说，陈叔宝可以平定，不会出现高鸟尽梁弓藏的情况吧？高炯说，一定不会。平定陈国后，他便索要内史，又索要仆射。我对高炯说，功臣正应授予勋官，不可干预朝政。贺若弼后来对高炯说，皇太子对我出口入耳，无所不尽，您最终怎么可能不得到贺若弼的帮助？为什么闷闷不乐呢？他意图镇守广陵，又求任荆州总管，都是作乱的地方，心思终究不改。后来突厥来朝，皇上赐他们射箭，突厥一箭射中目标，皇上说，非贺若弼不能抵挡这个，于是命令贺若弼。贺若弼再拜祝告说，臣如果赤诚为国，当一箭射中靶心，如果不这样，就射不中。贺若弼一箭射中，皇上非常高兴，回头对突厥说，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的。炀帝在东宫时曾问他，杨素、韩擒虎、史万岁三人都是良将，优劣如何？贺若弼说，杨素是猛将，不是谋将，韩擒虎是斗将，不是领将，史万岁是骑将，不是大将。太子说，那么谁是大将？贺若弼拜道，只有殿下选择。贺若弼的意思是以大将自诩，等到炀帝继位，尤其被疏远猜忌。大业3年，跟从皇帝北巡到榆林，当时设置大帐，下面可坐数千人，召来突厥乞人可汗宴请他。贺若弼认为太奢侈，与高炯、宇文干等人私下议论得失，被人告发，最终因此被处死，时年64岁。妻子儿女被没为官奴婢，随从被流放边地。儿子贺若怀亮慷慨有父亲风范，以柱国世子的身份受任仪同三司。因贺若弼牵连沦为官奴，不久也被处死。贺若敦的弟弟贺若毅，贺若毅性情刚强果敢，有才干谋略。周文帝占据关中时，引荐他到身边，多次升迁至仪同三司、略阳公府长史。周敏帝受禅，封为霸城县子，加开府，历任元州、信州二州总管。等到哥哥贺若敦因谗言被处死， 受牵连被免官。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受任洛州刺史，晋封建威县侯。开皇年间官至左武后将军、海陵郡公。后来因突厥成为边患，贺若义一向有威名，受任灵州刺史，敬畏柱国。贺若义当时年老，还能穿重铠上马，很被北方少数民族畏惧。几年后上表请求退休，在家中去世，儿子贺若举继承爵位。